不认识自己的罪，你如何归向基督？你归向基督，你却不悔改向神，这说不过去的。而且我们这边讲的这个悔改，并不是说今天我撞到你，对不起，对不起，撞到你。哦，对不起，这个事情事先没有告诉你讲，我 my bad， 我说是我做错，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悔改，是圣灵真的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罪人，除了信靠耶稣基督之外，我没有其他的盼望，所以这是归正。信心跟悔改，那我要这边再 提一件事情，这个相信，这个信，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讲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信跟一般的相信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你们相不相信？相信吧。可是我相信中国的首都是北京这件事情跟我的生命有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好像没有吧。或者我信错了，我认为中国的首都是上海。我信的正确，我相信的事情，这个事实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对我的生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当然哪一天我说我要去中国的首都，我买一张去上海的机票就飞过去了，就到了上海发现一件事情，我相信错，我搞错了，怎么办？那我就再想办法到北京去。可是这个相信跟我们这边所讲这个信心是不一样的。这边的相信是你必须信入基督，是我们必须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把我们的生命都放在当中，我们变成在基督里。这个相信跟一般的相信是理智上的相信，认知上的相信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怎么样靠着信心得救，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认知，我们必须在真理上有很清楚的认知。接下来是我们提到一下称义。称义是在神面前合法的地位。使徒保罗花了很多的功夫在圣经当中讲这件事情。当我们信靠神，神的回应就是称义我们。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节讲到说，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三章二十八节讲到人称义是因着信。罗马书第五章一节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到底称义是什么意思啊？当然使徒保罗已经讲得很明白，但我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弟兄姐妹介绍称义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称义是神称我们为义，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及将来的罪，这是第一层要知道的意义。譬如说在罗马书第八章一节讲到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虽然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不定罪了。第二个，在罗马书第四章六到八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是主不算为有罪的，赦免了我们的罪。第摩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讲到是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的。所以神称我们为义，赦免我们的过犯，这是称义的第一层意义。第二层意义，称义的第二层意义，至少也包括这件事情，是神把基督的公义算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三章二十一节罗马书就是神的义，神的义不是我们的义，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也许我们的过犯被赦免了，但 可能在神面前是一个不算为有罪的人，但是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义，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各位弟兄姐妹，在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流下来，使得我们这些信他人，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怎么样，都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有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的义、神的公义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最起码称义有这两层的意义，第一个，神称我们为义，赦免我们的过犯；第二个，神把基督的公义算给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第三个，哦，不是第三个，下面一个，得神儿子的名分。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讲到，因为凡被神的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此称义以外，神还把我们接到他的家里面来，我们成为天父家里面的一员，神变成我们的天父，神给我们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因此如果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重生是神的工作，很特别的坐在我们生命当中，乃是关乎我们属灵生命的改变。我们的悔改，我们信靠神，乃是我们靠神的恩典对神重生的一个回应。而称义乃是关乎我们在神面前地位的改变。然后得儿子，而神儿子的名分乃是关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改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而我必须在这边跟弟兄姐妹提醒，就是说，当然这是有可能是我们为了了解这些道理逻辑上面的顺序，但在实际上发生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在圣经当中，使徒彼得因为圣灵的引导，他要到一个外邦人叫做哥尼流的家中讲道。使徒彼得就蛮特别的，圣灵为什么引导我到一个外邦人家中呢？然后开始讲道，讲福音。各位弟兄姐妹，彼得讲到还没有讲完的时候，这道都还没有讲完，福音都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圣灵降下来，让这些人开始说方言，有圣灵同在的一个证据。使徒彼得说，啊，那这样子谁还能够阻止我们为他们施洗了？即便他们是外邦人，神的恩典既然临到外邦人当中，我们就帮他们施洗吧。虽然这是一个我们为了了解上一个可能逻辑上的顺序，但是在实际当中，有可能事情的这些事情的中间的间隔时间很短，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分不出来。我们不晓得圣灵是如何来重生某一位弟兄姐妹的，他是如何悔改的，如何相信的，神是不是什么时候能够称义他了。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虽然这样了解，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很难去评断，所以也千万不要去评断这个弟兄姐妹说，哎呦，你这个人还没有重生，哦，你还没有称义，不要做这样的论断。我们就感谢赞美神，求神的工作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就好。接下来我们谈到成圣。从重生开始，重生之后，圣灵把基督所完成的工作继续落实在基督徒生命当中的过程。我们就用大白话来讲这件事情，什么叫成圣？成圣就是这样子，圣灵把基督的生命开始落实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那 成圣有四件事情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提醒的。第一件事情，神使我们成圣，而成圣仍然是要靠着神。神并不是说，哦，神让我们称义了，然后得神儿子名分以后就不管我们了，没有。神，我们称义，我们成圣仍然要靠着神。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讲到是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换句话说，成圣不是靠我自己，而是神工作在我的身上，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希伯来书也讲到一件事情，是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我们能够信主耶稣基督是因为圣灵工作，所以信心的开始。可是当我们走过这一辈子的道路的时候，这个信心要成终，所以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跟成终的神。我们要靠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行事，这是第一个要跟弟兄姐妹提醒的。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腓立比书刚刚所念的一个经节二章十三节也讲到一件事情，是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神引导我们，神在我们心里立志行事，我们靠着神，哎，你也得去做啊！我们要做成神得救的功夫。在好多年前，有基督教有一个运动叫做 "What will Jesus do？" 神会，耶稣基督会做什么？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中行，特别你们夫妻快要吵架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话。What will Jesus do? 耶稣基督如果现在就在我旁边，这个吵架有没有办法吵得成功？我们有责任顺服神的带领。第二件事情，当我们要指责别人，指责弟兄姐妹的时候，说他人不对的时候， What will Jesus do? 你怎么样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中行？特别服侍的人，长老执事们有意见不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问神，如果耶稣就坐在我旁边，耶稣会怎么样说这些话？成圣，人是有责任顺服神的带领的，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成圣的概念。第三个提醒，通讯更是发达，所以很多教会他们条件好的，有好的设计的，他们提供了一个服务叫做什么？叫做网路直播。有些教会当他们教会在进行主日崇拜的时候，后面有摄影机同时间 real time 网路直播在网路上面。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可以在家里面，今天早上我就把电视打开，把网路 turn on， 然后我就跟着我的教会弟兄姐妹，我在家里，他们在教堂里面，我们跟他们一起敬拜。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这算不算是停止聚会？算不算？当然，如果你生病或者出差在外，我们就不用谈了。但是明明我们就可以到教会去，今天我懒惰，我在家里面把电视打开，网络直播，唱诗我也唱诗啊，那算不算停止聚会的？你们认为不算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成圣有一件事情很需要有一个群体的成长过程。在我个人的认为，我个人哈，我认为当我们明明就可以到教会里面，可是找其他理由在家里面开网络直播，我觉得那可能会有停止聚会的嫌疑哈。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可以到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彼此相交，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 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被建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块有生命、活活可以被建造、被使用的石头一样。我们要成就耶稣基督的教会、神的教会，我们是要被建造的。你知道被建造有时候不是很舒服，你把一块石头上下左右、前后左右用水泥给它封住，不是很舒服。但是我们被建造的时候，你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当然有些人他需要建造人，譬如说教会的团契负责弟兄姐妹、长老、执事，当我们想要安排一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当我这样子安排弟兄姐妹，你就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做，不要不要，我觉得我的方法比较好。你可以 跟要建造的人反映，但是当最后决定的时候，我们学会被建造，这是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学习。我们学会被人家建造，当有一天我们以后要需要去建造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以群体的成长过程有很多的 detail。 下面的第三节第四节讲到是说，彼得跟我们讲是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国度的概念，不是个人的概念，是群体的成长过程。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换句话说，这你怎么样行事为人？如果是你是单单自己一个人，你没有什么行事为人的 topic， 只有在人群当中，我们行事为人要跟我们蒙的这个恩要相称，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事件，这是成圣第三件事情。我们需要有认知到群体成长的过程是我们成圣的一部分，千万不要认为我可以独善其身，在家里猛读圣经、好好祷告，我就做我自己的好的基督徒就算了。没有，不可能。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成圣，必须在群体当中来成长。最后一件事情，关于成圣的，就是成圣然后影响我们全人，我们要培养基督徒的品格。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在北美待过至少二十年的人，我问各位弟兄姐妹，2008年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还记得吗？2008年是不是有金融海啸、金融风暴了？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跟一个银行家在交谈，关于因为金融风暴之后呢，有很多金融检查的制度正在推行，想要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完毕。然后这个牧师就问说，银行家说，你最近这个工作做得怎么样？这银行家说，其实啊，这些金融检查的制度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功能功效可言。牧师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有太多的聪明人有办法躲过这些金融检查制度，他可以找得到缺点，他可以说一些政府想听的话，所以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功用。牧师说，那怎么办？为什么？他说，因为啊，在这个现今的时代，正直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价值。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so what？ 当有利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边，就为着这个利益来工作。那牧师说，那怎么办呢？那有什么事情是真正可以防止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那银行家说，有一件事情，品格。他说，只有这些掌权的人或者负责重要关口的人，他们必须要有品格。当诱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品格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他如果没有品格，什么制度都没有用。成圣影响了我们的全人，我们要培养基督徒的品格，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世界上行事为人，会遇到不少的诱惑， 会遇到不少的事情。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基督徒的品格是很重要的事情。信徒的恒久忍耐，恒忍，有两段很重要的经节，我要在这边提出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能够熟悉它。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8-40节讲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就天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约翰福音六章所讲的，神 promise 我们一件事情，神，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而信他的人会得永生，而且神一个都不会失落我们。约翰福音第10章27-29节讲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们手里把它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每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终其一生都会是耶稣基督，都会是基督徒，一直到最后复活，进入神同在的祝福。而且神也 promise 我一个都不会失落。那很多弟兄姐妹看到这些经节就觉得很高兴，一个都不会失落。但是要我们记住，我们把这经节要读得更清楚一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第一个，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听神的声音啊？神在圣经所讲的话我们听吗？我也认识他们，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认识我们，甚至我，他们也跟着我，我们是不是跟着主耶稣基督？圣经当然有很多其他的经节提到得救的一个确据，我举几个，譬如说在以弗所书1章13-14节讲到说，我们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因此圣灵做工在我们的心当中，这是一个圣灵，是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之一。在腓立比书1章6节讲到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我们重生，神动工在我们里面动了这个善功的，他怎么样？他必定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要成全这个功。彼得前书1章5节讲到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因我们这些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救恩在末世会完成，我们必能得着。因此我要问弟兄姐妹三个问题，其实不是我问，是弟兄姐妹你应该问你自己。第一件事情，我是否一直继续信靠耶稣基督为得救之道？有些人在得救之后做见证，说我如何如何，神对我如何恩待我，我能够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盼望这样子的见证，在3年、5年、10年、20年之后，这个见证是一直继续进行的。第二件事情，如果我们是很久忍耐的话，我心中是否有圣灵重生工作的一个证据？圣灵的果子，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我们信主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是不是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呢？一个经节大家其实都很喜欢用，也非常喜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它是在马太福音11章28-29节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我漏掉一句话，我念的时候漏掉一句话，哪一句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你是各位弟兄姐妹，我特别对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 弟兄姐妹，有些人我们可能生来从小到大我们的脾气比较暴躁，但愿神的圣灵工作在我们当中，哪一天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讲说、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讲说啊，你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那是圣灵的工作和证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个问题要问各位弟兄姐妹的，就是在我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否看得出来长期成长的模式？彼得跟我们讲说，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节制以后要加上忍耐，忍耐以后要有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在我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看得出来我们有成长，有没有长期成长的模式？如果一个小孩子长到20岁还动作行为还跟小孩子3岁小孩子一样，那是不是生命有了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提给大家，大家能够来思考一下。死亡，各位弟兄姐妹，你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吗？你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哦，不要举手，不要问你们这位弟兄这个问题。各位弟兄姐妹，死亡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只有出现一次 ，only one time。可是死亡出现就这么一次，我们的生命就被暴力的、残暴的、没有经过我们允许就把我们拿走。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说它是自然的。这个世界总是告诉我们说啊，不论是我们自己或我们亲人或我们的朋友，我们总是说哎呀，你要想办法接受啊，这个事情人生嘛，你要节哀顺变啊。各位弟兄姐妹，我怎么样能够接受呢？强迫我们去接受死亡是自然的一件事情，如果接受死亡是我们生命的必要一件事情，那是不是就像你让一个陌生人住在你家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房间，有一天他要来夺我们的性命，我怎么能够接受他呢？基督徒因此要认识一件事情，死亡有一天他会彻底的走入历史，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完全走向永生。圣经当中提到信这个字将近900次，讲到爱有将近980次，可是讲到死亡有1400多次。因此我们对死亡真的要很深刻的认识。我也很对不起，我们离过年只有2个礼拜，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提这件事情。华人很不喜欢，华人教会也是一样，很不喜欢谈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有认识。我们至少要认识4个死亡。第一个，亚当的死亡，这是死亡的起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死亡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第二个，亚当犯罪跟我有什么事啊？为什么死人人都有一死啊？众人之死。你我都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是亚当做的事怎么跟我有关系啊？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人人都有一死。第三个，耶稣基督之死，耶稣的死，透过耶稣的死克服了这个必死性，使得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要认识耶稣基督之死。最后面第四个死，我们要认识死亡之死，有一天死亡要死掉，这世界将不再有死亡。我们要能够认识这个真理，所以至少我们要认识这四个死亡对我们生命，基督徒的生命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最后面有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1到55节，讲到是说，保罗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虽然我们都有一死，但基督知我们确确实实的相信，有一天我们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我们要复活到神的面前，基督会再来，信徒要复活得荣耀。跟这个相关很多的 topic， 譬如说末世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已经在末世了？什么叫做基督徒会被提？千禧年是什么意思？最后的审判会是如何？这都是我们要在得荣这件事情上面来探讨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花了一点点的时间提到这个过程，希望弟兄姐妹你能够稍微一些了解。我会把今天这些 PowerPoint slides 放在群里面，放成 PDF 让弟兄姐妹能够 download。 但主要是我要想请弟兄姐妹问你自己几个问题。如果这些属灵的关键时刻是一个 death 的话，我们的目标跟方向是在什么地方？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可能大概你工作也好，家庭也好，2020年的目标你都可能都已经慢慢成型当中。但我们属灵的目标是什么呢？你目前是在地图上的什么位置呢？你是在成圣的道路往前走吗？还是我们在绕圈打转，甚至转出了地图之外？那我们对这些属灵的真理有哪些有问是了解的，哪些我们仍然在探讨，有问题需要更多的探讨的。所以但愿2020年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开始，让我们在真理上面真个的有一些获得，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事情，让我们有一个渴慕你自己的心。主，我们把我们这 一年当中我们的属灵的追求也交在你手中，求主帮助我们往前行，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生命得着建造。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